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七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龄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楚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